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那我们这一节谈这个法门啊。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十二页，这个大圣的戒定慧三学啊。我们将这个定学跟大家介绍完。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进入到定学啊，戒学介绍完，介绍到定学啊。这边先问大家，请大家就是到时候请这个各单位的负责人帮忙了解一下，就是前几天师父在看这个行事历的时候，那明年的元旦是星期四嘛，那在台湾的这个公家机关好像是有弹性放假，那师父是很好学的啦，但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需要忙，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统计啦齁，但最后裁决权是院长齁所以大家请就大家稍微各个单位了解一下大家那天能不能上课的情况，因为也要照顾到大家的权益，万一有人有事没办法来，当然可以听这个 MP3 了，有些人说现场比较有临场感OK 好，那这个插播一下，好，我们回到这个讲义上来。我们上一次谈到第十二页，第十二页就是大圣的定法，那我们谈到这一个菩萨的禅波罗蜜有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简单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回忆一下，有谈到四项，第一项菩提心，第二项是方便力，第三项是大悲心，利他的大悲心，那第四是无所得，也就是跟般若相应的无所得慧，那导师有些地方用空性慧，那基本上它是相同的一个内容或是概念，所以四项。他这边谈到的这个方便力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简单的讲，因为这边的方便力主要是修色界五色界的这一些禅这一些定呢，但是不随这一些禅力而受生，因为这一些色界五色界基本上是长寿天的一类了，那基本上如果是长寿天的话是八难，是八难，所以这个修这些禅定但是不随这个不随这个业力而生的，那需要有方便力，那方便力在经论是谈蛮多的啦，也不是很明确的谈，但是导师有特别的提到，一个就是菩萨的愿力，随愿而生而不随业而生，就是愿主要是愿力或是悲愿力，要来这一个不是不生净土或是不生这一个快乐的地方，这样的愿力听得懂吗？也就是要有很强大的这一种愿力，那才不会受这种禅业而生，而是随愿而生，那它基本上这是方便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好，那这边就简单的说明，所以导师说其余大圣经所说呢，大抵不出这个般若经所说，那以下就是一一的去说明什么叫一一的说明经论里面所谈到的这一个内容， 比如说这个华严经就提到这个方便力，也就是他修这个禅三昧三摩波底，三摩波底如果汉译的话叫做等智，到达那个智，到达那个智，等智能入能出，然不随其力，这个力就是业力，不随其力受生。那经论里面谈到主要就是这个愿力，方便力就是愿力，内容就是愿力。那第二类呢，谈到这个无所得，那无所得它有也就是般若相应。那这边有两类，第一种叫做无所依，无所依，那这个也是上次所谈的，那第二类呢在13页，第二类它就是法性本净，或是诸法本来平等。那在第一个 A 的这边主要是提示这个经里面所谈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那这里面有谈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要清净禅波罗蜜呢有32事，那一是净，就是禅波罗蜜，那这边的净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写一下，可以理解为纯熟圆满离垢污染，就一是能够圆满纯熟离垢污染等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32事就不一一说，我们今天举几个，比如说他谈到这个不忘菩提心净，要圆满这样的就是不忘记菩提心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也要去这个纯熟圆满，然后呢还有这一个外威已净，这个身的一个威仪，那还有什么起神通境，就是神通的一个圆满纯熟，还有这一个以这个慈悲观众生，然后圆满纯熟，也就是说这种种事呢，它基本上是它不限于这个以前面所说的四禅，它就是很多事情上面你去圆满纯熟，那这就是所谓的禅波罗蜜，所以导师说以这个净来表示禅法是大乘禅的一个特色，那这个净跟心性本净那个净清净啊，是有关系的。好，第二个就是海龙王经所谈到它是安住于般若相应的一个禅定，那一切是本净如如不二，体悟本净而平等。所以这边是什么概念，这些本净如如不二它基本上指的是诸法实相，也就是体悟一切法本净而得到这种平等这样的一种的安住，所以这在海龙王经就提到净还有等，和多一个概念就是等来表示菩萨的禅波罗蜜。所以在 A 这一部分呢谈到净，在 B 海龙王经谈到净跟平再跟等，那这个阿叉末经呢，也就是无尽意菩萨，无尽意就是阿叉末，无尽意菩萨经里面呢，那他说这个平等明定，什么意思，就是说心住于这个空性平等， 众生等法等啊，它是菩萨的一个禅，也就是住于平等啊。那这个基本上也相当于住于实相啊，住于这种一切众生啊法平等啊。那第一呢，它是一个慧极了啊，慧极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有三个圈啊，三个圈的第三个圈，老实说，从这个菩萨藏慧，这是大宝积经里面菩萨藏慧啊，它的内容呢，可以了解，可以知道，就是无尽意经，它是约这个平等说定啊，那这样的一个。定主要是指这个三摩悉多或是这个三摩半那，那萨玛希塔跟萨玛帕那呢，它都是在定中的意思，它是一个在梵语叫过去分词，它就是已经入定的一个状态，萨玛希塔或是萨玛帕那。好，所以导师在这边就做了一个解说，他说这几部经所说的禅波罗蜜呢，它是以本性清净，这个净导师用清净，本性平等，就是本性平等来阐明菩萨禅定的一个特质。所以菩萨的禅定，它其实是心住于一切法本清净，一切法本性平等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心跟这一些诸法的这一些特质呢，实相呢相应的一个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达到这种心的一个平等或是清净呢，那这就是这种菩萨的禅。所以 A 这一部分谈的是经里面所说的概念，就是什么是菩萨的一个禅。那 B 呢，导师是说明这些概念是怎么引发出来的。那关于这个定，在早期佛教里面有这个禅或是增上心，增上心就是定学嘛，还有三摩地，还有第十四页的这一个三摩拔提或是三摩波提，还有三摩悉多萨玛希塔，有这几个名词，那导师就一一的做一些分析。那关于这个禅这个字，在大圣里面是被用来指禅，这个菩萨所修学六波罗蜜的一个德目，就是禅波罗蜜，也就是 Dhyana 这一个字。所以在早期佛教的这个禅这样的一个使用，这个文字的使用呢，在大圣的这个定法里面，它是被用来做禅波罗蜜的一个名称。那增上心学呢，对大圣的这个与大圣定法是启发，大家可以补一个字，就是给予大圣定法的一个启发，就是这样的一些语词的使用，给予大圣哪一些启发。那称为这个三增上学的这个定学呢，就称为增上心学。那导师说有心理统一的意义，就是心有种种的这些活动嘛，那定呢称为心学，就是种种活动的一个统一，种种活动的一个统一，心以静性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给大圣的启发这边，导师有谈到，他说心呢 它是定穴的一个通称，比如说增上心穴，也就是接定慧的定穴。那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这个心本净，所以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之后呢，大圣就以静来说禅定，大家看得懂吗？心是定的一个通称，那心又有本净这样的一个教说，这样的教说出自于增支部，增支部里面有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教说，所以为什么大圣会说这个以静来表示菩萨的一个禅或是大圣的禅呢？主要是得到这个心本净，然后心又是定这样的一个结合所得到的一个启发，好，这是导师的一个说明。好，在这个三昧或是三摩地、三玛地啊，它就义为定、定义啊、调止定，心义为等持啊。心义基本上应该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翻译了啊，所以它有一个等在前面啊，等持。那等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等持心，也就是内心保持平衡的状态，没有闪动。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14页这边，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给大圣的一个启发。那另外一个语词叫做三摩拔提或是三摩波底，那意义为正受或者是等智。那三摩四多呢，它就是三摩地这个词的一个分词，被动分词。所以三摩波里它意思就是说，从平等持心，平等持心就是前面的三摩地，而达到定境入定。所以这个四禅、四无色定、灭尽定都可以称为三摩波底，就是等智，就是入定了。那三摩四多就是平等引发或是引发平等的意思，反正它意思就是平等，就是引发平等，或是平等引发，引发新的一个状态，或是引发一种平等的这样新的状态。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13页的这一个给予大圣是启发这一栏。那导师这边说这个三摩地、三摩波底跟三摩悉多都有一个三摩，对不对？三摩基本上在玄奘大师他把理解为成等，理解为等这一个字，都有等的意义。所以呢，大圣就约这个本来平等，契入平等来说这个禅定。所以静平等是从这个增上心学跟三摩地、三摩波底跟这个三摩悉多这几个字所启发出来的，所以从这些语词在大圣里面他就进一步的去对给予这个菩萨或是大圣的禅定呢，给予新的一个概念，就不只是这个心一静性而已，你只要能够一念心跟这一个了悟诸法的本性清净的或者本来平等，这个都是菩萨的禅。所以导师在这个表格第14页表格最下面这边说依法性本净本来平等来说禅定，都是般若相应的一个菩萨禅。所以菩萨禅已经不是定的概念了，它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概念，或是定慧平等，至少它是有慧在里面的一种 的一个的一个状态啊。那这里面也会牵涉到后面在谈这个三昧的名称的案例呢，就会随这个观会的内容来这个立名啊。好，所以以上所说这个都是大圣禅法的一个特色。前面谈这个四禅八定都是通声闻的，那只要有这一个四个大圣的一个特质，那就可以称为菩萨的禅。但是呢，真正菩萨的一个禅的一个特质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应的禅，这个是比较特别，就是与这个声闻不共的一个部分。好，再来第四段谈到三昧在大乘定学中的地位还有这个特胜。好，第一段就是大乘以三昧为菩萨定法的名称。我们在早期佛教有禅那，对不对？有这个八解脱或者八倍舍种种定的一个名称，定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但是大圣呢主要都是以三昧这样的名称来作为他的定学的一个名字。那是这一段里面的这一段的标题啊。那第一段就谈到阿含经他重视四禅，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所以部派佛教传出的六波罗蜜里面的这一个关于这一个定学的部分呢，就称为禅波罗蜜，沿袭阿含经重视四禅这样的一个传统。好，再来大圣佛法继承部派的旧说也丰富了禅波罗蜜的内容，但是呢然从初期大圣经看来，大圣定是重于三昧，也就是虽然这一个阿含经重视四禅，但是大圣定重于三昧以及三摩波底，所以以三昧为菩萨定法的名称。所以大家会在大圣经里面会看到种种菩萨的三昧，都是叫什么什么三昧，什么什么三昧。好，三昧的意义它是等持，是禅定最一般的一个特质，等持。那再来，三昧虽是定，然每随这个观会的内容而立名，这在早期佛教跟大乘佛教都有，比如说在声闻佛教里面，我们有这一个空三昧，有没有？这是观一切法空，或是无相三昧，观这一个涅槃无相，也就是以这个观的一个的观会的内容呢，来给予三昧的一个名称。那大乘也有，大乘比如说有一个三昧叫做诸法性不可得三昧，所以这个是观诸法性不可得的这样的一个观会，所以就名为三昧的名称。或是诸法不异三昧，观诸法一相，也就是无相，所以这个都是从这个观会的一个内容来安立这个三昧的一个名称。好，那再来第三个圈这边谈到初期大乘经中有不少以三昧为名的经典传到中国汉地来，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在导师书里面1216页，1216页一直到1218页，那这个73这边注脚七十三这边也有写，总共列举了24部经，这边简单念几部给大家了解。比如说有一部经叫做佛印三昧经，或是法律三昧经，或是慧印三昧经，这样的一个经呢总共有24部之多。这象征了什么意义？就是三昧在这些，而且都是初期大乘经，所以 三昧呢，在大圣的一个的大圣的教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啊、哦，非常，所以在现在的这一个研究大乘佛教起源的人，也有人提出，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人传出这个大乘的经典？那他们说，就是有一类修三昧的人，这个跟导师的推论是一致的啊。好，那在第四个圈这边谈到以三昧为名的大乘经，跟这个通梵的禅波罗蜜不同。因为这样的一个以三昧为名大乘经是以某三昧为主啊，或说到某一三昧的啊，就是说有时候还会提到其他的三昧，但是它是以某个三昧的这个修学为主啊。所以在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就是，有这么多三昧的经典，可以想见三昧在大乘经中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大圣重不重这个定学啊，是很重视，但是导师说，但是不重视身定啊，不重视，但是重视这种与会相应的这种所谓甚深的三昧啊，但他不是那种四禅四无色这种身定的啊。好，这个是这第一刮胡一这一段的一个内容啊。好，那再来就是种种三昧的传出呢啊，也就是在大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三昧的名称，比如说这个在中品般若，也就是比如说在大智度论所注释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是算中品般若的一类啊。里面有提到这个首楞严三昧等108种三昧，百八三昧，并且一一加以解说，百八三昧。但是呢，在别处呢，也列举了部分三昧，又总结说有无量阿僧祇三昧门，或说无量三昧门现在前，也就是说虽然只列举了108，但是事实上他当时有无量无边的三昧在佛教大乘佛教界里面。那望岳佛教词典也列举大乘经所说的种种三昧，还有这个文殊师利普门品经，那这个是也就是大宝积经的文殊师利普门品啊、哦、这一品啊、哦、或者这一会。里面有提到这个普入不思议法门啊、哦、那在这里面呢有列举了28种三昧啊、哦、那修行者可以从一切，导师在挂号里面在挂号里面这边说，修行者呢可以从一切法中而得三昧，就是从这个普入不思议法门里面的这个三昧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提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修行者他可以以一切法作为所缘境或是所观境。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所缘境是什么？出入息啊，或者是佛啊，或者是我们有所谓的五停心观啊等等啊，或是不净，以不净作为所缘等等。所以在所缘里面呢，就是经常或是适合的，就是有些局限性，但是在大圣的这个普入不思议法门里面，那他就提示了修行者可以从一切法而得三昧。这边举几个名字给大家了解一下啊、哦。他这个色相三昧，他是观色啊、哦；声相三昧，观声啊、哦；香相三昧，就是色声香味触啊、哦，都可以。还有女相三昧啊、哦，观女相；还有男相三昧，同男相、同女相。 这是三昧的名称，或是天相三昧、龙相三昧，还有什么贪相三昧、嗔相三昧、痴相三昧、贪嗔痴，还有什么地狱相、畜生相，还有这个阎摩罗界，等等，这些都是三昧的名称。还有什么呢？不善法三昧、善法三昧、有为法三昧、无为法三昧。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三昧的名称，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切的法，比如说有为法、无为法，它就包含一切的，它都可以作为我们得到三昧的一个所缘。这怎么说呢？那它就比如说它就以这个色相三昧来说，你怎么修？他就说观色如这个聚沫，这个泡沫，终无有坚实，它没有任何的坚实，不可执持故，是名色三昧。也就是说，你去观色的这一个自性无所有，自性不可得，声也是如此，观声如鼓响，其性不可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观一切法不可得，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应，那这边师父就在这从这边可以得到一个启发了，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观一切法不可得，所以当我们面对一切境的时候，我们都要应该怎么观想？比如说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不如意事也不可得。或者是这一个遇到一些伤心的事啊，观伤心事也体性不可得等等之类，就是观一切法如幻如化了哈。那如果在这一个延伸到这个生活里面呢，比如说这一个我们在煮饭呐、炒菜啦，或是擦玻璃、扫地啊。其实也都按照这个普入一切三这个叫什么普入一切普入不思议法门，这样种种三昧的一个提示来说的话，我们都是观不可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擦玻璃的时候要怎么观呢？所擦的玻璃不可得，能擦的人也不可得。对不对？就是当我们在拜忏，不是能所双亡，对不对？所以从这里面，这个师父虽然是有一点比较调皮一点，但是这事实上是大圣法是如此的啊、哦。就是说，当我们在行住坐卧生活的一切的这一个点点滴滴，其实如果能够时时刻刻去观一切法不可得的话，那基本上它都是三昧的一个修行的场所。大家明白吗？好，这个是这一个普入不思议法门所提示的一个观念。好，我们看到第十五页。好，那导师说这个普入不思议法门，当他看到这不思议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华严经也有提到不思议哈。那华严经里面这一个不思议解脱哈，也就是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样的这个故事了，他每一个善知识呢，他们都得到一种解脱的一个法门，解脱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一个导师说，这一个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呢，他有些因为他要去参访善知识，就跟他们学种种解脱的一个方法哦，那跟他们学，那有些他说我得到这是某某三昧门哦， 那有些时候我得到某某解脱门，那我就是修这个法门解脱的，修这种三昧门所得到解脱。那在40卷本，多数是译为解脱门，那解脱它是舍弃的意思，那它也是定法。大家知道40卷本吗？40卷本的华严它其实是只有一品而已，入法界品，入法界品。那入法界品它也有不同的名词，名称它叫做，它也叫做不思议解脱。好，那在这边的一个结语，也就是说三昧跟解脱在意义上它是有所不同，但它都是定学。所以大圣的定呢，在华严经里面又提到一种解脱这样的一个语词，那它也是定学的一个内容。好，那最后在这第四大段这边谈到这个大圣行者所重视的一个三昧。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大圣经的种种三昧，或一观会说，比如刚刚所谈的，那或约这个定的内容或作用说，比如有一种三昧叫做善花三昧，善花，为什么叫善花三昧？因为入这个定的时候能够到十方佛前以七宝花善佛，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它入这个定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还有约譬喻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个三昧叫做如金刚三昧，它的名字就叫做如金刚，如金刚三昧。那什么意思？他说入这个三昧呢，就如这个金刚能破诸山，那此三昧亦如是，能破种种的障碍。什么样的障碍呢？障碍修学六波罗蜜的法的这样的一个障碍，能够破除这些障碍，然后直通佛道。就这个三昧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就如这个金刚一样，所以这样的三昧叫做如金刚三昧。好，所以约观会说或约定的内容作用说，或者是约譬喻说，大概是如此。好，虽然所说的三昧极多，但是在当时大圣行者的修正中有几个是特别受到重视。第一个是首楞严三昧，他在百八三昧他是第一名，排名第一，第一个出现。然后在波州三昧，还有如幻三昧，还有这个一相或者是一行三昧，这几个一二三这四个三昧特别受到这一个重视。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大圣的三昧呢，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般若波罗蜜相应，也就是跟诸法实相的一个相应。那它的一个观照的方式就是观一切法不可得。既然是如此，那就一切法都可以成为不可得的，就是说成为所缘境。所以大家要记得回去在生活，所以经常有人问师父说，大圣的禅法怎么修啊？这边就提示，就是说煮菜的时候也可以修，洗衣服的时候也可以修，就是去观这一个洗的衣服跟能洗的人不可得，不管做什么事就是能所双亡，那这样子就是能够实践在生活上面。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请大家把东西收一收，我们静坐一下回向。